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4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怕心，帮助同修和家人走正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3日。在近30年的修炼中，我渐渐放下了很多人心的执着，但是一直以来怕心阻挡着我修炼的路，怕失去工作利益，反而被迫害进了看守所，被迫失去工作，怕讲真相时别人不接受会报警。我感觉到怕心就是修炼的一重障碍，一定得修去它。于是我学法改变自己，请师父加持我，努力传播真相。下面讲两个修炼的实例。一，去掉怕被牵连迫害的心，帮助同修。有一位同修曾因为信仰被非法判刑迫害，出现严重脑梗病业假象，回到家瘫痪在床，被儿女送进敬老院生活。国保和社区人员告诉敬老院的人说他是服刑人员，让他们一看到有人来探望该同修就报警。我的怕心很强烈，不敢去探望，即使探望也是如蜻蜓点水，过几分钟就走。我没有了解同修病业假象的真正原因，不能从法理上开导他重新在法中归正自己解体病业假象的迫害形式。好多年过去了，同修仍然瘫痪在床上不能自理，我就觉得我不对劲，怎么可能在有法在有师在的情况下让他一直处于病业迫害中呢？于是我每周两次去敬老院照顾他，一开始帮助护工给他洗澡洗衣服送饭菜水果。趁这个机会我拉近和护工院长的关系，让他们觉得我是出于献爱心关注孤寡老人。借这些机会我和同修接触的时间多了，我才了解到他因为小时中风，因为修炼的因素跟儿子起了争执，儿子撕毁了他的大法书籍，他急火攻心，出现了更严重的脑梗假象，被赶出家门，流落到敬老院。他心灰意冷，我跟同修说，我们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，学法修心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如果我们没有做好，一定会积累矛盾，最后就会表现得难以解开，造成更大的磨难。一关没有过好，下次还得重来，最后越来越大，就很难过关了。人间也有句话，叫做积重难返。他的心结是，儿子亲手毁了他的大法书籍，每每提到此事，他就眼圈微红。他肯定把大法视如生命，又不想儿子对大法犯罪，所以一直闷闷不乐。性格也因为长期卧床变得烦躁，无聊的一天到晚看电视度日。我开导他说，大法谁也破坏不了，表现出的是人心。我给他可翻墙的手机，让他看师父最新经文和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再给他准备大圆满法和经文，有空就和他读书，坚定正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他口齿渐渐清晰起来，汉字有 90% 的辨识度，信心大增。敬老院的护工看到我们在一起亲如母女，看到我不嫌脏给他换弄脏的床单，从不大声呵斥他，而是温和地教他做到能够自理，也很感动。护工从一开始讨厌这个服刑人员，怀疑这个练法轮功的，到后来能够在警察上门骚扰时为同修说话，他都这样了能干什么？院长一开始轰我走， 你一来他就有半个月练功，你别来了。到后来院长感觉敬老院多了我这个免费的好帮手，室内干净了，人与人之间和谐了，我真心关心老人的心感动了每一个人。同修不再臭烘烘了，我帮他理发剪指甲，陪他读法，教他翻墙上网。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，同修的怨恨之心慢慢变淡了，我就趁热打铁跟他说我放下怨恨心，迎来家庭成员对大法态度的改观的事例，启发他放下人心，改变自己修炼的环境，救度众生，一定要向内修自己这颗心。我怕被迫害的心渐渐放下，去敬老院就很方便了，因为探望老人没有错。师父让我们大法弟子互相救助，互相救的经文，我牢牢记在心间，就连门卫统计出入人员也把我当成了同修的女儿。来啦，带这么多东西，又来给他洗澡啦。我说，是的，不能有味道。其实我真实的目的是和同修学法，一起提高上来，不让老同修被旧势力因素拽着往下掉。二，去掉怕心救亲人。我被邪党非法拘留和判刑之后，长期以来家人怪罪于我，对我一直耿耿于怀，因此对大法产生了深深的误解。我也很怕和他们讲真相，怕他们否定大法不能得到救度，所以我就学法，让自己把对家人的怨恨心和害怕心努力修去一层又一层，直到我不再怨恨他们了，心中充满救他们的慈悲，才开始让家人们接触一个个血淋淋的中共迫害的真相。先从社会上被霸凌的聋哑女孩说起，再根据大法网站提供的中国每年失踪人数，讲述中共的活摘器官牟利的累累罪行，他们都认同，也坚决地退出了党团队。我弟弟长期以来沉浸在党文化的好勇斗狠里，打骂父母是家常便饭，我每次听到剧烈的吵闹声都得跑下楼去营救老人，阻止弟弟对老人施暴后再可能被判刑。弟弟听到我真心为他着想，渐渐放下对我的怨恨，开始反思自己的暴力究竟来自哪里。我说，退出来吧，邪灵控制你，你就会失去真正的自我。他说自己早就退了。我说，只是不交费还不行，得抹去毒誓。他答应了，退出中共邪教，他终于得救了。这几个月弟弟没有再殴打谩骂老人，最多是生气时需要我们开导一番。他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理智善良的好人，我很震惊，原来坏人并不是不能得救。我见证了大法救人的威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是义工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2日。我讲真相已有20年了，在讲真相这条路上，我经历过很多心性关、磨难、痛苦，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来了。今天我把自己近年讲真相中的片段和修炼的体悟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。我非常重视学法，我每天背转法轮，现在背到18遍的第二讲了。 我虽然背得很慢，但我很用心，无论怎么难，我都不放弃。我背第一遍转法轮时很艰难，因为干扰很大，邪恶因素在我思想上不断翻，特别是背到第六讲时，邪魔因素干扰更大，心里闹心，心里像什么在抓，头疼，只要背法就是这样，我就把书放下。但我不甘心，我要背，又背又是这样，我就把书拿在手里喊，我要坚持背下去，我要背法。我不断地喊，越难受我越喊。我看着书上的字，一个字一个字背，邪恶因素越不让我背，我越是要背，始终坚持。后来我终于走过来了，能够背书了，没有任何干扰，顺利地背下去。对于发正念，我就按照师父说的那样去做，对着自己空间场、身体周围空间场，还有本地公安系统，凡是对大法起坏作用，我都发出强大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，不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。我每天最少发十次正念，其中晚上九点到十点发一个小时的长正念，长期坚持。我发正念不迷糊不倒掌，发正念思想专注。第二部分，我是义工。在讲真相中，经常有世人问我每个月挣多少钱。有一次遇到一个男士，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和劝他三退，他问我每月挣多少钱，我回答说我是义工。他说，义工？为什么要做义工？我说，我信仰真善忍，真善忍这个普世价值是无价之宝，是人人都要遵行的准则。我传播和弘扬真善忍这个普世价值，我想要所有的人们都按照真善忍做人，都成为好人。所有传播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义工。最后，这个男士说，义工好，好。下面是我讲真相的几个片段。一、引导世人信神。共产邪党不信神，他给世人灌输无神论，很多世人被邪党洗脑不信神。在讲真相中，我就引导世人信神。我在给世人讲三退时，对每一个人我都要说，你向天退，向神退，将来大灾难来时，神保护你，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。我这样一说，可能启迪了他们先天神的那面，他们都退，高兴地说，谢谢。不退的只有极少的人。一天，一个男士在等车，我跟他讲真相，讲到三退时，我说，你向天退，向神退，将来大灾难来时，神保护你。他大声说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求神保护，共产党高官没有一个好的，我们不要共产党。我给他护身符，指着上面九个字说，就是念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保护你。他高兴地做了三退。还有一位大姐，她的一个大三轮车要停在医院门口，那地方是个斜坡，她怎么也停不住。我走过去跟她说，要用砖头把后轮卡住就不滑了。她说找不到砖头，看她那样子很着急，我就帮她找。我一下就看到一个水泥砖，拿过来把车卡住了。然后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讲三退，叫他向天退，向神退，给他护身符。我对他说，只有法轮大法的神才能保护人。他很高兴地三退，并不停地说，神保护，神保护，你这么好， 帮我大忙了。二，讲真相中的善举。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市区内、市外郊区去讲真相，还有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沿途公路边、客车停站口，都是我讲真相的地方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两个人在那儿等车，其中一个年轻女的在吃水果，我跟她搭话，她不理，我就站在一边等她吃完。她吃完后，我就把自己随身带的纸拿出来，从当中抽出两张纸递给她。她接过纸就擦手擦脸，我的善举感动了她，她很高兴地跟我讲话。我给她讲真相，讲为什么要三退，讲法轮大法在世界上的红船。我讲现在社会上的乱象都是共产党制造的，她都很认同，她同意退出邪党组织。和他一起等车的那个人也三退了。还有一个女士等车时吃热干面，我很热情跟她打招呼，她不理我，我就很平和地站在一边等她吃。她吃完后，我拿出纸给她，给她讲真相，这时她很高兴跟我说话了，也同意三退。一天我到街上讲真相，一个老者坐在车上，可能刚吃完早点，满嘴糊得脏，我连忙过去递纸给他擦，纸还不够，我又给他几张，他擦干净后很感激我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说他是党员，我给他三退，他很高兴地退了。三，在工地讲真相。我们本地经常有外省民工到本地做工程，我就想，他们都是来得真相、来得救的，所以只要是外省来本地做工程的民工，我都去给他们讲真相。2023年7月份，本地修公路，天气很热，有几十名民工，我天天去给他们讲真相，后来他们都对我熟悉了。我一去，他们就说，法轮功又来了。我给他们发真相资料，给他们护身符。有一个民工跟我说，你给我的护身符，我天天带在衣兜里，这么热的天，不感觉热，心里感觉清凉。在这个工程中，我给二十几人三退了。后来工地又新来了一批民工，我就找一个同修来和我一起配合，给这批民工都讲了真相。那天我们给他们十人三退。2024年6月份，外省来本地修河道，也是有几十名民工。我第一天去工地，看见五个民工在河堤上走，他们每个人都背一大包萝卜白菜的。我走过去，问他们到哪儿去。他们说到工棚去做饭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我把随身带的酒瓶还有别的资料都给他们。我说，你们把酒瓶带到工棚去，给你们同事互相传着看。他们可高兴了，说没见过这些东西，都要。我给他们每人一张真相护身符，他们更高兴，当时就四人三退。我天天都去，后来我又找同修一起去给民工讲真相，我们一起配合劝三退，共26人。四，在冻雨冻雪天气里讲真相。我在20年讲真相中，不管是起风下雨、冰天雪地，我都出去讲真相。2023年腊月，过年前后，两次下冻雨，两次下大雪，我天天出去劝三退，一天都没有落。我撑着伞，站在厚厚的雪地上给世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在冻雨冻雪那些天里，给80多人三退。有一对夫妻是河南人，他们开着大货车，车轮上绑着防滑链条。一大车肉类到本地来卖， 很多人买。我想给这两人讲真相，人多插不进去。我站在旁边想，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真相。我先离开，等到十点多钟我又去。这时没有别人了，我抓紧时间跟他们讲真相。他们与大法有缘，我讲什么他们都接受，很接受大法真相。我给他们三退，又给他们护身符，他们可高兴了。第三部分，体验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经常给学生讲真相，有的学生很好，一讲就通，但有的学生受邪党毒害很深。本地有三次，大法弟子给学生讲真相，被学生恶告，使同修被绑架、抄家、关押，遭到很严重的迫害。有一天，我给两个初中男学生讲真相，他们都不接受真相，其中一个更凶。正在学校门口，我想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的，我就走。那个学生不放我，跟着要抓我。像这种情况都是很危险的。我一下想起师父，我就喊，师父帮我。瞬间，他的同学就喊他的名字说，快进教室，不要抓他。这个男学生立即停住脚，他们一起走了。师父就在身边，师父又帮我化解了一个大难，有惊无险。有一天，在医院门口，看见一个大姐在那儿等车，我就过去和她说话，得知她是农村妇女干部，是邪党党员。我给她讲为什么要三退，三退有什么好处，她很认同，同意三退。她告诉我她姓徐，我就根据她的姓起化名徐有余。她很高兴。当我一转身，看见对面公路上有一位男士在那儿等车，我又走过去给这个男士讲真相，他也很高兴三退了。我就拿出笔和记三退的小本子，边走边写，写到刚才那个大姐的三退名字时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头脑一片空白，一个字也想不起来，老想也耽误时间，我很着急。这时我突然想起师父，我就喊，师父帮我。从我心里发出这一声，瞬间在我眼前出现三个字，徐有余。我惊喜地说道，是是，就是这个名字。我很激动，心里说，师父啊，这么小的事您都要帮弟子，您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是百般保护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我要珍惜这修炼的万古机缘，听师父的话，时时刻刻向内找，修去人心，不辜负师父慈悲救度，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中实修，修去怨恨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1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，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。从我修炼之初，丈夫就反对我修，那时自己法理不清，悟性差，我们经常打架。在磨难中，有时我也想放弃修炼，认为修炼太难。我捧起书，望着师父的法相，心想， 是慈悲的师父选中我当大法弟子，在我生生世世的轮回中看护我，这是师父何等的恩典。修炼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是何等的荣耀，我一定要修到底。有一次我又和丈夫发生矛盾，他对我说，你还练功呢？那时我都没有悟到，是师父用他的嘴点化我，愣了一会儿才明白。其实在生活中我都为丈夫考虑，为他着想，但换不来他的一个好脸色。我怨他从小没妈教育，不知感恩。我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想求回报。其实丈夫是在帮我提高心性，我不但心性没提高，还增强了对他的怨恨，非得跟他争个对错。这不是争斗心和怨恨心吗？我修炼这么多年是怎么修的？总是找丈夫的错，这不是向外看吗？我要学会向内找，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。有一天我去参加集体学法，没跟丈夫说实话就出门了，他突然从屋里跑出来指着我说，我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去，你一宿不回来我都不去找你。当时我没有趴心，回头看着丈夫，感觉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，没事，你去学法。此念一出，丈夫扭头就回屋了。我想来世间就像住店，住几天就走，没跟丈夫争执。学法后我回家，他什么事也没有，是师父帮我善解了这一关，把我往上拽了一把。当我放下自我，真心为丈夫着想，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，矛盾越来越少，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板着脸。到发正念的时间，他还主动提醒我，因为小孙子中午不睡觉，到发正念时间他就来看孙子。我悟道，大法弟子和家人的矛盾不是家人的错，是大法弟子本身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找自己，没让家人看到修炼人的宽容，没让家人感觉到大法弟子的善。家人也是我的镜子，照出我的执着，让我不断遵照法修正自己，我要努力改变自己，做得更好一些。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把人的思想搞得善恶不分。我家东院有两户人家不和，里边那家女主人爱挑事，本来出门说个话是理所当然的，可有一天她在我耳边吹风说，你看他们两家的垃圾桶都放在你家门口，不卫生。因为我家前院租房的人较多，所以垃圾桶就放在我家门口外侧。我了解他，对他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可是矛盾不刺激到心灵不好使。没过多久，他又对我说这事。我心想，怎么又出现这事？是不是我有什么心没去？反思还是怨气，怨邻居两家的垃圾桶都放在我家门口，每天招蚊虫都往我家飞。因为我家院子是封上的，不好打蚊虫。我想，这是针对我的执着心来的，我一定要守住心性，不能和常人一样。我对他说，他们想放那就放吧，那是他们的事，咱们也管不了他的心。邻居说，你真够傻的，你们家人也太老实了。师父让我们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我听师父的话，要看他人的长处，包容理解他人，用正面思维看待一切，要学会实修。邻居挨着我家盖房子，这人又在我耳边吹风说邻居的不是。确实邻居家盖房子，工人在我家房上随便踩，因为我家是平房。这人还让我骂工人。我说，没关系，我 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他就不再说什么。结语：我从法中明白，修炼不是放弃物质的所有，而是放弃自己的私心、贪念、欲望，无私善良才是永恒的存在，那是走进未来宇宙的标准。我要把师父的慈悲传递给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